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主内家人，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世界，我是你的朋友刘帆。那么刘帆今天呢，继续要给你带来呢，就是寻火故事这个主要的内容。那么在听故事之前呢，刘帆也跟你稍微聊聊最近的一些想法。其实呢，刘帆是很享受跟一些慕道友，或者说是对信仰有兴趣，但是还不是完全认识基督教信仰，或者没有做出相信决定的这些朋友来交流呢。因为很多时候在交流的过程中啊，我自己也可以重新的反思我相信的是什么，并且也可以锻炼自己跟别人解释自己信仰或解释福音的一些能力。就像最近刘帆所看到的一则见证，就是说维基百科的创始人，一位哲学博士萨格，他最近愿意承认自己相信基督教，成为一个基督徒。那么在他的分享过程里面，他就提到了自己寻找的一个过程。因为他自己十分的乐于搜集各种各样的资料和论证，因此呢，他也自己是一个哲学的博士，并且创立了维基百科，所以可见他是一个特别严谨的人。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寻找了很多不同类型的论证，看到底上帝是否存在。但后来他发现，在很多的论证加在一起的时候，是非常具有力量的。然而，他最终所说明的是，虽然这些论证帮助了他更愿意来寻找基督，但是真正的使他更多愿意相信呢，正是通过研读圣经。他曾经实在是觉得自己小看或忽略了圣经，而他现在愿意更多的查询各种各样的工具书，包括历史的证据，包括地图等等，以及来帮助他更加的认识圣经里面所解释的这位神或这位神对人一贯的救赎计划。所以啊，这真是我们一个信仰特别重要的根基。虽然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各样的人的智慧或哲学，甚至有些呢也给人的生活提供了挺多的指导，但是就正如传道书里面所说呢，人的智慧也总是要过客，一切尽都虚空。除非我们把神放在世界的中心，放在掌权的位置，感动的愿意研读他的话，就是圣经，让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这个世界的真相，在充满挑战的崩坏陷落的时代里，能够有盼望的等待神的国。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今天的寻火故事。
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2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天赐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寻火故事。
欢迎来到寻火故事，我们今天将要来读的是《内地路经过》这本书。本书介绍了六位与中国宣教相关的女性，她们都为中国的福音事工献上了自己。从事开化布道的工作，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极大的挑战，不仅有环境健康的安全风险，还有很多未知的焦虑、孤独的挑战等等。这些年轻的女宣教士们 离开了达氏过里丁闪的营妹，告别了阿姨熟识的贾月，抓额套山芋入资某县的学脚实业，这需要极大的勇气以及疏令闪的笃定信心。当然沙地更是通过他们做了奇妙的工作。今天要介绍呢是一位出生于加拿大温哥华的女医生，叫做杰西·麦克塔纳，那么她的中文名被叫做梅德川。梅德川医生在26岁的时候抵达中国，那时她是内地会首位也是唯一的一位女性外国医生。她肩负的在河南开封建立一所急需女子医院的任务。梅德川医生利用她的医学训练，治疗眼疾、肿瘤、等等各种问题。在他职业生涯的后期，他在云南大理也开设了一家新的医院，并最终在滇缅公路上的宝山建立了一家诊所。梅德川医生直到1951年中国内地会完全撤出的时候，他才长期的离开中国。梅德川在中国生活了近40年的时间，他经历了满清王朝的灭亡、内战与革命、地方军阀的崛起、更换新生战、日本侵略等等，当然最终他也见证了一个新的中国。他当时也被称为无畏的医学先锋，并被誉为现代传教士中最坚韧且最有效的一位。上一回呢就说到了麦德川因为中国局势和战争的动乱，他不得不迁移到不同的地方，从河南开封终于进入到了云南。那么在进入云南大理终于开设医院之后，二战又全面爆发了，这使得他们又面临新的困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会继续来读梅德川的故事，标题叫做《战火现象》。
耳朵里的心，听见的故事走走心，新手抓的货，点燃的灿烂不熄火，新的旅途，火的传承，新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1941年12月，大理内地会医院正式开张。而同年同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对美英宣战，二次大战全面爆发。这期间的艰苦不言而喻。经过了几年的艰苦作战，日本的关岛和长崎被炸了2颗原子弹，终于二战在亚洲结束了这场战争。在这期间，医院为了维持生存而艰苦的奋斗，它就像是一个早产的婴孩，还未孕育成熟就马上被迫诞生了。在他们连一张病床都还没得的时候，就有14个在一起车祸中重伤的人被送来这里求救。德川的138件行李当中，医疗器材少得可怜。更糟糕的是，有许多急切需要的物品竟然还阴差阳错呢送错了地点，有几件被千里迢迢呢送往了内蒙古去了，直到2年之后才被抓送回到大理。中间他们所雇佣的人有一些实在是太不可靠了，经常还会去偷医院的东西。有些时候呢，员工又身体欠佳，常常生病。最令人失望的是，有一些固定来此地学习护理的学生，教育程度不算高，也不能吃苦，所以这些培训生流失率很高。3年半之后，中间只有2名学生顺利毕业。 事实上，这当然已经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了。因为就像之前所说呢，当时的外部环境实在是太过艰困。因为在这过程中，日军一度的猛烈攻击西南地区，医院也不得不暂时的关闭。有一晚，宝山遭到轰炸，满目疮痍，死伤无数。德川跟苏涛在此时也惊慌不已，但是他们当然也是回到神的面前来互相提醒。他们也说道，如果当时神垂听了我们的祷告，把医院设在宝山，那么恐怕我们现在肯定性命难保了。所以当时在宝山设立医院不成功，也是有神的美意。现在医院的大力倒是也保住了。当时呢，云南部分的内地会领袖杨志英听说到了日军即将压境，十万火急呢就捎信给德川，喊他们尽早的离开。德川十分无奈，他后来也写道，但是我真是认不得该何去何从，到底该不该离开呢？如果要离开，那些珍贵的医药物品还有医疗器械应该如何处理呢？若是一走了之，在这兵荒马乱之际，这些医药和器材肯定会被偷盗。所以啊，我真实的切切的祷告，无论如何，我相信上帝必然不会让我们犯一个可笑的错误。于是经过了切切的寻求和祷告，德川决定留下来。后来在城里的难民人潮中爆发了大规模的霍乱感染，两天内他给1000多位民众注射预防针，直到疫苗都全部用光为止。因此他真的十分感谢主让他留在这地。他晓得选择留下来是最正确的决定，他也因此说道，你要相信神把你摆在那个地方，那么那个地方就是唯一最安全的地方。对于这个特殊的经历，他自己也常常愿意出来做见证。他也告诉别人说，在外部看起来真是危难重重，但是没有真正像我一样身临其境的人，一定无法体会到其中的喜乐。因为你身前的人的善与你同在，虽然战火纷飞，但是你仍然有这样的相信，并且你也仍然使用你的所有的天赋和恩赐在服侍神要你服侍的人。当然德川偶尔也有机会离开云南几天，偶尔到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去走一走，也带给他许多的快乐。到了那地，就有人以贵宾之礼来接待他，朋友也愿意把车子借给他让他使用。有他的同工就调侃他说，哎呦，这位娇小的女医生啊，竟然可以经常搭乘的军机在缅甸的边境上飞来飞去，那真是威武啊。但实际上德川常常需要自己面对很多新的挑战。在孤军奋战了好一段时间之后，他写道，你根本不知道上帝下一步会做什么。昨天在云都与贵州之间，除了我以外，唯一的那位医生到我们这里来，他让我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假期，并且带来了许多我们所需要但是却得不着的东西，其中就包括了一些新型的阿基类的药物。 我们最需要呢？那时候是肥盐的药物，然后我们几乎没得。但是最近的这几天却来了形形色色的军人，他们有人的口袋里面正是装满了药品以及其他从缅甸得来的东西。通常只要我们唱一首歌，他们就肯把这些药品送给我们。因为有趣的是，他们可能并不是特别晓得到底这些药品用来做什么。这些他们想要丢弃的东西正好就是我们最需要呢。德川恰恰想起一记今晚，在他从北平前往云南开始这一段马场迂回的路程时，深深地感动过他。你们没有祈求一些，你们所需用呢，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他晓得自己站在经历这完全的形式，他的经历完全可以印证这些经文的真实可靠。由于宝山人口有37万，然而距离他最近的一所医院是在大理，隔了250公里以外，隔的4座大山。看宝山的人口情况和所需要呢，如果能在那地建立一所医院，哪怕是诊所，都能够为当地的民众带来很多的帮助，也能够推进复印的工作。所以他们也一直在为这件事情祷告，也感谢主，慢慢的这件事也逐渐的可以成型了。有一群热心的中国基督徒奉献经费，由内地会提供的医疗人员。就这样，几个月之后，德川便住进了宝山的一座明朝遗留下来的寺院。这是当时危难时节所开设的一个诊所。他倒在一个房间里面，地板是泥土，墙上有裂口，从裂口当中还可以看见一尊被弃置的偶像，这真是令人厌恶。但是更麻烦的是，这里面有很多虫子跳蚤，更是让人吃不消。直到1948年，整个中国的局势骤变，中国内战也实在发生。在他们大理那个医院，有一班护理实习生集体罢课，宣教士们开始看到了当时的强势政党所宣传鼓动的结果。接着也有3位护士不告而别，留下纸条说他们要加入人民军去了。一个月之后，又有别的人赶得去了。在1948年的12月10日，云南省全省正式宣告解放，大理民众正常的生活也面临了巨变。开会成了例行公事，有各种各样的道斋、政治大会、示威游行等等，也站得医院的工作人员们精疲力竭，苦不堪言。最令人悲愤的是，当时因为政治原因，对于亲人和朋友之间更是产生了非常多的破裂的工作，甚至鼓吹儿女道斋父母。德川就听到一则消息，有个从前在医院当护理实习生的女孩，由于在财产问题上与家人起了些争执，居然就公开了道斋她的母亲，指控她犯错，使她的母亲被罚跪在仙人掌上。由于执政党认为基督徒有参与反叛的思想与活动，他们甚至指控基督徒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代言人，给宣教士和教会扣上了许多污名的帽子。因此教会面临纷纷的关门，许多宣教士甚至被软禁在家里面。直到1951年的1月，上海内地会总部经过慎重的祷告与痛苦的考虑后，最终决定撤出中国大陆。 为了让大连的医院能够继续的运作下去，德川也跟政府做了漫长的谈判，商议医院的接管事宜。在1951年的六月，他终于也还是离开了大理。他后来回忆道：“要不是在大理的最后三个月，我们经历了许多事情，也许我们真的会怀疑，离开这里到底值不值得。”这三个月，是他在云南十年中最灿烂的一段日子，因为他看到，也听到。在医院里面有很多基督徒的工作人员勇敢地为主做见证，善于给他们各种智慧与谋略，公开地参加教会的礼拜。每天一大早，他们也聚在一起祷告。这些基督徒的同工们告诉德川说，这个聚会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我们决定要继续地维持下去，哪怕是必须每天早起一两个钟头。虽然之后德川再也没有听到过他们的消息，他也尽量避免跟他们保持联络，不是因为他不想念不关心他们，而是因为德川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一个外国人，很可能已经被考察了一些不好的名声和帽子，只要跟他们保持联系，可能也会影响他们的安危。几年之后，当德川从一个秘密的情报网听到有消息说云南山有两把火正在燃烧的，一个是在大理，一个是在宝山，这两把火也是福音的火。从很小的时候起，美德川医生就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中国人民，并且传播福音。在中国期间，他作为外国医生和医生的专业技能，使他赢得了中国人民的信任和信心。德川在医疗的过程中，也见证了不少人愿意信主的开端。比如说，曾有一位中国女性在离开医院时低声对他说：“医生，请为我祷告，我回家以后会喝得我家的早餐呢。”尽管他这个表态和举动看似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其中的意义远不止如此。因为在当时很多的女性家中都有这种纸质的偶像，而当他们的眼睛被打开，当他们真正的愿意来认识这位传天造地的真神的时候，他们就明白到这些偶像没有任何意义，并且是不讨神喜悦的。相信这一个人这么做之后，也会有更多的女性愿意一起来归信到主耶稣的面前，来放弃曾经捆绑他们的东西。这也是神回应了德川的祷告。德川最重要的为中国人的祷告就是愿他们认识神。所以德川在中国的工作是十分具有意义的，他对西方医学在中国以及其他地区的传播贡献无法估量。然而他很清楚的是，激励他加以神写给中国的动力来源于他从小接受的价值观和理念，这就是来自于基督耶稣的救赎和上帝拯救的计划，这使他能够毫无遗憾地为帮助他人而奉献自己的一生。虽然他在当中面临了很多常人无法想象的挑战，也做出了许多的牺牲，但是他仍然感觉到喜乐，因为他认得这是在神计划里呢符合神心意的事。他也愿意透过他的奉献和牺牲，让更多的人看得到这位救主的爱。如今这个在大理建立的传教医院遗址也成为一个新的希望之地。就在德川所建立的这一所宣教医院的遗址上，中国第一所专门致力于艾滋病教育、预防、 治疗或福利的医院解成了，就是培济解开中心。在2004年10月27日，培济解开中心在云南岛里正式揭幕。虽然直到1951年为止，德川在中共的40年腐蚀的时节结束了，他自己也在1952年的时节回到了北美，跟他的家人一起住在加州。直到1980年1月6日，德川蒙珠接去，阿西珠怀。虽然德川在中共的时节早已过客，他自己也已经在天国与主同在了。我们这地上的时代和环境变化也是日新月异，但是在神的计划里，德川所奉献和牺牲的至今仍有生命力，仍有影响力，至今仍然在被神使用。所以在2000多年来，神所提供给世人的信息一直没有改变。世人都犯了罪，都陷落在这个充满伤痛和充满罪恶的世界里，有战争、疾病和痛苦。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神的爱没有改变，神拯救的计划没有改变。在2000多年前，他差派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世人牺牲奉献，为世人的罪而死。3天之后，他复活升天，教导他的门徒把他所给的救赎的好消息传到地极。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宣教士，包括像德川这样的宣教医生在内，这个从神而来的信息一直没有改变。而这一簇星星之火也交到了你我的手中。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这一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星火故事环节。今天我们读完了《内地陆金国》这本书的第5个篇章，介绍了麦德川医生。我们从麦德川医生的故事当中看到，身在不同的时代都在实行他的拯救计划，就像德川医生当时所建立的那所大林的医院，到今天也成为了一个解开中心，继续呢服务人的需要。愿意我们也能够被德川医生的故事所激励，我们也都在期盼当中等待那将来美好荣耀的天国。好了，那么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内地陆金国》这本书还没有讲完，下一回我们会继续来说，你要记得来听。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